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5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行情。
美股在周二涨跌不一，道指下跌超过100点，英伟达市值突破1万亿，受到科技股的提振，纳指收涨。拜登和国会众议院议长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达成了初步协议，投资者们正在等待折中的协议是不是会在6月5号的最后期限前实施。我们再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报 4205.52， 道指收跌 0.15% 报 33042.78 点，纳指收涨 0.32% 报 13017.43 点，非半指数收涨 0.1% 报 3549.39 点。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下跌 5%， 两周以来第一次跌破了每桶70美元，并且刷新了日低，逼近每桶69美元。布伦特原油日内跌幅也是达到了 4.5%， 报每桶 73.63 美元。主要的产油国呢，也会在 OPEC 会议上讨论是不是会通过减产来支撑油价。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接下来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星期天，也就是两天前，国会公布了跟总统拜登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根据雅虎财经的报道，协议暂停债务上限，实际上就是授予财政部在2025年1月之前不受约束的借款权。之后再次提高债务上限，还将需要得到国会批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假如在从现在到2025年之前这一年半的时间，财政部假如说借了几万亿，把整个美国的债务总额从 31.4 万亿提高到了40万亿，那么到2025年开始，新的政府那个时候还要借更多的债，再次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那么在这个2025年之前的政府就不再需要去找国会了。当然这对于民主党来说，尤其是拜登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胜利。在明年寻求连任之前，拜登是无需再面对债务上限之争的，这是整件事情最重要的一点。我个人呢认为协议的表达是很含混的，那看到的报道呢一般都是这样，就是提高债务上限到2025年。我看到这样报道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样表达呢？上限是一个金额啊，你现在的上限是 31.4 万亿，你再提高2万亿就是 33.4 万亿，那怎么变成了40间了呢？也有说报道，有的报道说债务上限提高了，而直到2025年政府预算没有上限。这个报道让我就非常惊讶，我呢说实话不敢看到，不敢相信我看到的。什么叫预算没有上限？那如果没有预算没有上限，债务当然也就没有上限了。可是现在这场争执呢叫债务上限之争，是吧？那如果都没有上限也就不用争论了，争什么呢？一切都好像不存在了。就而且从现在到2025年，白宫爱怎么花钱都可以，是不是？所以我直到看到雅虎财经的中文报道，我才相信了我的眼睛和我的理解。还必须得是中文报道，如果是英文报道，我都会反复看，说我是不是理解错了。也就是说，在上周以及以前看起来矛盾十分尖锐和激烈的谈判，麦卡锡一直在公开的严厉的批评拜登，那么那种紧张的气氛现在看起来都十分没有必要，双方并没有重大分歧，股票市场也毫无必要因此而起伏震荡。这就难怪财经与法律专家、经济畅销书作者 Jim Rickard 先生，他从一开始就称这是几年一度的债务上限争执闹剧。从这个过程我还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含混的表达往往隐含有政客不愿意人们追问的真实内容。试想，如果说不说把债务上限提高到2025年，而是说把债务上限从 31.4 万亿啊，打个比方提高到40万亿，那当然不行。这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不就炸锅了吗？是吧？ 好，那么整个债务上限协议呢，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其他的内容呢，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都不那么大，我们这里就不说了。高盛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协议把这个经过通胀率调整的真实政府支出推高了，就是表面上看债务预算减少了500亿，这是麦卡锡自我表扬的胜利之处，但是因为去年国会批准的预算比上一年提高了 1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打一点折扣，对拜登的各项共和党不赞成的计划影响都不大。我举个例子，就像保守派非常反对的增加800亿的预算去武装国税局加强审计纳税人的这个计划，谈判下来呢是减少了100亿，白宫依然有700亿去武装国税局。当然呢，民主党告诉选民，这些新增的国税局审计人员是为了防止富人偷漏税，而共和党议员呢告诉选民，这是用来对付中产阶级的。到底谁会是被针对的对象，也许很快就会从国税局的执法中看到答案了。那么这样的债务上限协议，就难怪一些保守的共和党议员对此项协议非常愤怒，他们认为美国再一次被华盛顿出卖了，他们呼吁所有共和党议员都不要投票支持这个协议。有一位议员要求麦卡锡因此而下台，麦卡锡是经过十几轮投票才获选众议长，那么按照他在获选时答应的条件，只要少数共和党议员背阁他，他就可能被罢免。抛开一切都不谈，那么这样的这个债务协议应该会促使美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因为政府的刺激措施历来就是两条腿，一条是货币政策，在美国这就是美联储放松银根放水，另一条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增加开支刺激经济。那么现在因为通货膨胀，美联储是一再加息，已经压垮了一些经营相对脆弱的银行，把众多的中小企业也置于高成本和不稳定的经营环境当中。如果现在因为白宫增加开支而使得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那么银行业的危机势必还会继续。这个协议呢，有可能明天就交付国会投票，会不会通过呢？很有可能，因为支持麦卡锡的共和党议员也不会少，而否定这个协议的共和党议员的票数很可能被民主党议员的赞成票补上。毕竟没有债务限制的这种交易，民主党一定会有很多议员是支持的。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假如共和党少数议员一定要罢免麦卡锡，那么麦卡锡呢被迫推翻现有协议，重新开启谈判呢？拭目以待。那么再来看今天的股市，今天的股市是终于失去了因为英伟达的出色的利润报告而带来的一波 AI 行情，股市指数呢是先上涨，然后这个缩窄了涨幅。能源股呢因为石油价格下跌而拖累标普指数，大约十家科技大公司近几天大幅度提升了纳指100的涨幅，今天才出现了疲态。对于今后的股市发展，虽然有 AI 带来的产业革命热潮，那么许多华尔街专家对今年的股市是表示乐观的，也还是有另外一些专家表示，在加息和衰退的背景下，看不出来 AI 热潮能够抵抗这个冷风。他们认为，如果通胀居高不下，或者因为出现严重衰退才导致通胀下降，股市是很难好啊。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我是何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